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平安，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期盼透过这一段时光所分享的生命故事，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是娟瑜，娟秀的娟，愉快的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陈维玲。维玲他目前的工作是综艺节目的主持人以及通告艺人，今天来到我们云彩飞扬，维玲要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她的生命见证。这位小时候父母心中的掌上明珠，长大以后选美台上的亮眼佳丽，结婚以后人称超级百依百顺的好太太，会为大家带来什么样的分享呢？在一段音乐过后，我们就一块儿来进入陈维玲的生命故事。维玲您好。
娟瑜你好，各位云彩飞扬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
很开心今天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刚刚只是稍稍的介绍了一下您的工作，事实上我在想很多的听众朋友们现在认识您，很可能因为您是宋一鸣的太太，
是，
但是其实您个人在演艺圈的出道是很早的，大约是在17岁的时候，当时您参加了一些选美比赛，然后也当过模特儿，还演过戏，是不是就先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您小时候的一个生长背景，以及父母对您的期待大概是什么样子。
其实每次一要讲到我的小时候，我就觉得是充满神的恩典，上帝送给我最棒的礼物就是在地上帮我预备了一个这么好的妈妈。好，那我觉得我从小就是生长在一个充满了爱的家庭，这个爱呢有多充满呢？我的妈妈到底有多么的爱我呢？我就真的是随便举一个例子就好了。我还记得哦，我在选美的时候，那时候其实我是17岁。那我应该讲说，其实一般来讲呢，很多选美的女生很多都其实是单枪匹马，甚至很多是没有父母的支持的。可是我是完全相反，我是在妈妈完全的一个规划下，因为本来从小妈妈一直希望我是朝念书的方向，所以从小其实就帮我栽培，从小可以算是像才艺美少女。在我那个年代，你想想看，我是学钢琴，学书法，学跳舞，学作文，所以妈妈对我的规划非常非常的多，也一直希望我未来就可以好好的读书。一直到高中的时候，妈妈的梦想就破裂了，因为呢实在不是很爱读书，所以妈妈那时候就想说啊，怎么办呢，我的女儿这么不爱念书，这样以后怎么办呢？所以你知道以前传统的女人就会想说，这样以后女儿该怎么嫁人呢，什么之类的，所以就想说女儿长得还不错，干脆让她来选美好了，想说选美是一个捷径，比较容易可以认识还不错有成就的人，这样子妈妈对于我未来的婚姻大事他也会比较放心。所以在妈妈跟爸爸，爸爸是每天当司机接送哦，好，也就是在父母的强力的支持以及鼓励下，每天都带我去就参加选美的活动。让我还记得那时候在参加选美的时候，以前的选美跟后来有点不一样，以前选美其实都办得蛮盛大的，都几百位佳丽参选， 记得那时候我们常常就会住在饭店，就会有一些密集的训练，那就是所谓的住在选美村里。那妈妈其实每天都跟着我，让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住饭店，现在回忆起来真的是觉得有点不孝。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就住在饭店，那就是两个小姐睡一间。然后我还记得那一天呢，一如往常的妈妈就是打地铺咯，那我就跟另外一个小姐睡床上。隔天早上，哇，妈妈的身上还有脸上都被蚊子咬的那个包。然后我就跟她说，哎呦，你被蚊子咬哦，这饭店怎么会有蚊子？妈妈就跟我说，对啊。接下来就说，那有没有咬到你？你身上有没有被咬？我说我都没有被咬啊。她就说，哦，好险哦，因为昨天晚上呢，其实哦，本来那个蚊子是要咬你，因为我是先看到有一只蚊子要咬你，我本来想要把那个蚊子打死。我说那你为什么不打死它？他说因为我怕吵到你们睡觉。所以妈妈就发挥了24孝的精神，真的，她就是把衣物你知道解开，然后呢就自己这样子哦，让蚊子叮她自己的身体。然后因为她说蚊子只要吃饱了就不会再吸血，就这样妈妈就全身都被咬了。哦，我那时候因为才17岁，其实没有像现在这样回忆会这么心疼。可是你知道现在自己当妈妈，就是说年纪也比较年长之后，才回忆就觉得说，看妈妈对我的爱是这么样这么样的疼爱。所以我的妈妈从小对我就是极尽的呵护然后栽培，所以我从小是在一个充满爱的环境下成长的，也从来不用烦恼吃穿什么的，每天就是你知道爸爸妈妈都是爱。所以我真的有一点不知道什么是挫折，也有一点不太能够了解说，诶，为什么人家常常会心情不好。回忆起来，在我结婚之前我真的很少心情不好，整个就是超乐天。大家相信吗？我1年级到6年级老师给我的评语都是天真活泼，就知道我小时候有多么的天真，就是完全不知什么是痛苦。
对，维琳刚刚分享到自己的父母这样子爱的表达方式，确实也超越很多的父母做得到的程度啊。所以这样子带给您后来自己的一个性格上有些什么样的你觉得很大的影响吗？
我应该这样讲，就是我周围的不论是好朋友或者是认识我的人都会分享，就说觉得其实我的外表跟内心非常的不一样。我的外表是属于比较冷一点，所以有时候人家跟我稍微比较详谈啦，或者甚至比较深入了解我之后，就会说哇，原来你是一个这么热情而且是一个很充满爱的人。其实我觉得我自己真的对很多事情就会非常的容易感动，然后爱很多，不论是对小动物啦，对孩子啦的那些包容度啊或什么的。然后还有常常就是听到一些什么就会很容易就会多愁善感，我觉得应该也是跟从小在充满爱的环境下成长，我觉得有非常大的关系。
所以很明显的就是要付出爱之前，其实自己要先被爱充满。
真的。
那您刚刚提到说妈妈以前会担心您以后婚姻上的一个幸福与否，
是
所以让您来从事选美的工作。
没错。
当时他们是希望您结婚的对象大概是什么样的人呢？
其实想想看，在全家人的支持下参加选美，谁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将来会有一个很好的归宿？那我想这是每个做父母最基本的一个心愿，所以全家人都期待着也期盼着，甚至呢都认为，连我自己都一直认为以后呢我就是董事长夫人了。常常妈妈都会讲啊，看你又不爱念书，所以呢你就好好选美，那如果有认识好的人家呢就嫁了吧，然后就好好的安心的相夫教子。所以其实妈妈给我的观念就是这样，所以我也觉得对，以后我就好好的当个董事长夫人，然后在家里带小孩，这样就好了。可是谁知道呢，半路杀出一个程咬金，他也是董事长，他常常在电视里演董事长，这个人就是我现在的老公哦。所以有时候艺名我在跟他开玩笑说，诶，你知道我们全家人有多失望，以为我以后要嫁董事长。诶，老公都会开玩笑说，谁说的，你要跟妈说我也是董事长，我不是常常演吗？所以是这样子。
这样子您回顾您跟宋玉明的相遇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下？
哦，其实我跟你讲，我们两个根本就是神注定的。其实我们没有相遇的问题，我从小我8岁他就是我的偶像， 这个偶像不是假的偶像，是全家人都知道的偶像。因为呢，我从小基本上我根本不是追星族，艺名大概就是我这一辈子唯一喜欢过的一个偶像。你知道我从小是会把他的照片，我还去书局，我还印象很深刻，我花了3块钱买他的相片，然后呢放在我的铅笔盒里，然后呢他是我第一个买电影票去看他的演的电影，叫《隔壁班的男生》。然后我那时候呢，因为已经有一点近视眼，所以妈妈不让我看8点档。可是当我趁爸爸妈妈出去散步的时候，我就会偷偷的打开电视看他跟石安妮演的《我心深处》。而且我那时候才8岁，我还会吃醋诶，但我那时候不懂什么叫吃醋，我只记得我偷偷的在电视机前面看的时候，看到有一幕他跟石安妮坐在床上两个一直在讲话的时候，我整个就毫无理由的非常的讨厌石安妮，就是你知道就是会有那个吃醋的心。然后呢，我记得有一次他上《中国时报》，那时候的报纸没有彩色哦，只有黑白，我还把它剪下来贴在墙壁上。所以爸爸妈妈哥哥全家人都知道我喜欢宋一鸣这件事，连我国小的同学都知道。后来呢，我的婚礼有邀请我的国小同学，小学同学第一句就跟我说，你是在演小说情节吗？你怎么会居然嫁给小说的偶像？其实我觉得也真的耶。所以我常常跟老公分享说，我觉得好奇妙哦，就是说，我说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小时候会喜欢你，因为你就是我以后的老公啊。所以我在小时候看到这个人，这个人就是我以后的老公，我当然会对他有无比的熟悉。所以我老公其实常常到现在都一直不敢相信，他常会问我说，你到底说的是真的？我真的是你的偶像吗？然后我妈还要在旁边说，真的，你是真的是他的偶像。其实他很开心啊。
所以这个先生是您从小就遇见的。
对。
那后来怎么样进一步再跟他有实际的接触？
其实很特别，就是说后来因为我17岁选美的关系，所以就开始慢慢接触演艺圈，有一些工作。让我还记得那一次是一次我要拍广告，那我是那个广告的女主角，那男主角刚好就是我老公的弟弟宋达明。那我还记得明天就要拍广告，前一个晚上我妈妈还特别跟我说，哎，你明天要跟宋达明拍广告，哎，你有没有很高兴？他不是你小时候偶像吗？我还赶快跟我妈说，哎，我的偶像不是宋达明，是宋一鸣。那我妈还说，有差哦。我就说当然有差，所以这个时候人家就会相信我小时候是我老公的粉丝。因为我以前小时候喜欢我老公的时候都还不知道他们是双胞胎，因为老公是出道3年，达明才出道的，所以我那时候是真真实实只知道有宋一鸣这个人，所以我还纠正我妈。然后就是因为拍这个广告就认识了达明，那也因为当天拍广告关系就认识了他的经纪人，然后呢他的经纪人就开始帮我接一些 case。 那我要讲的是，其实我第一次看到达明的时候也是非常的开心，而且我觉得哇他好帅哦，因为那天拍广告嘛，他整个就是西装笔挺，我就觉得哇我小时候喜欢的偶像的弟弟也是很帅哦，然后就很开心。然后呢后来也因为他的经纪人就开始帮我接一些主持啊，接一些工作。那在有一次也是接一个工作的时候，那个经纪人就跟我说，因为呢今天你要接的这个工作的制作人跟宋一鸣很好，所以呢我现在想要请宋一鸣出来跟那个制作人热络一下，这样你觉得怎么样？你知道这时候其实我的心整个就是小鹿乱撞，因为我真的要见到我真正的偶像，知道吗？可是还硬要盯住，你知道，因为少女的矜持还要盯住，说好啊，那你约他啊，这样子。然后我就听到他在约那个一鸣，结果的话一鸣好像在电话那头就说要来，对，我就很开心。后来他就来了，可是我第一眼看到老公的时候就有点失望，想说跟弟弟怎么不一样。因为呢那天老公来的时候就是整个刚睡醒，然后呢就是一身的 T 恤加牛仔裤，然后想说怎么跟弟弟差那么多啊。可是说也奇怪哦，老公话有跟我讲说是他看到我反而就整个对我印象超好，然后反而是他一直想要跟我讲话，然后我就一直不想要理他，对，整个状况就翻转过来了。
就是认识的第一眼，
对。
那后来他既然是很想跟您说话，所以他应该要展开一些什么样的动作，是吗？
当然啦，当天就问我说要不要送我回家，我整个被他吓到，我就说不要。 然后我想说，我的偶像怎么那么主动啊？那我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人，当你越主动，我就会越退却。可是呢，就因为又是同一个经纪人，所以呢就没有办法，就会常常遇到他，我就是都不理他。可是他就一直跟我要家里的电话，我还是一直就是不给他。一直到有一次，我还是不给他我的电话，结果他就突然去拿纸跟笔，我内心还在想说，我不是说不给你了吗？就我们家老公就说，好啦，既然你不给我电话，那没关系啦，这是我的电话，我给你。然后就说，哦，好。就把他电话收着，就当天晚上我就接到他打来的电话，然后我就吓一跳。其实我接他电话的时候有点开心，可这时候还是要叮嘱，就说你怎么会有我的电话？他就说没有，因为我就威胁经纪人说，再不给我你的电话，我要跟他解约，所以就要到了我的电话，就很奇妙。也就因为这一通电话，我们就开始慢慢有了一些来往。
那我知道说你们爱情长跑了八年才结婚哦，所以在这个恋爱的过程当中跟后来结婚的过程，他跟您小时候的那个偶像的样子有没有差距？
哦，我应该要讲，其实我跟他相处的时候对我来说都是惊喜，因为他就是我小时候的偶像。我觉得那种情绪哦，很难人家能够理解，一个你小时候很喜欢的偶像现在突然是每天在你的旁边呵护着你，他对我来讲应该是一个很远的，可是现在是这么近。比如说那时候我们刚交往的时候，我还记得我住在复兴南路，然后我在仁爱路的选美协会上班，其实车程不到十分钟，但是他每天从万华开车一早来接我，送我去上班也就算了，中午十二点的时候他一定会准时打电话给我，那我就说什么事，他就说你下来，因为我亲手做了便当要给你。所以那时候因为做便当这件事呢，大家都知道应该是妈妈才会做的，所以每次我把便当拿上去的时候呢，我们的总干事都会说，哎呦，陈妈妈好贴心哦，还帮你送便当。然后这时候我就说，没有，这是我男朋友做的。然后整个办公室都会哇，就是怎么可能，你知道。虽然后来我才知道那些菜色都是我婆婆做的，但是在那个当时她都说是她做的。所以你知道每次一打开，哇塞，鸡腿排骨各式各样丰富的，那就会觉得说好感动，你知道吗？而且啊，三不五时就会送花到办公室，在办公室给你做足面子，然后下班一定再准时来接，不论我要到任何地方，一鸣都会亲自接送，然后在车上永远都是毫无怨尤的等待。所以那个时候对我来说，哇，你就会觉得说天哪，偶像耶。可是现在他却对我做这些事情，然后而且后来更让我受宠若惊是，他每天都在跟我讨论他的工作。对我来说那些工作是遥不可及，比如说他就会跟我讨论他现在接到了这一档戏，那些角色要怎么样来诠释呢，甚至有一些秘密合约的内容他也会跟我讨论。那你就会觉得说，一个对我来说偶像居然会跟我谈论合约的事情，你会觉得非常被重视。这个是我觉得我认识任何周遭的男生好像很少人会这样子，所以你就会觉得说这个男生对我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跟看重好了，这样来讲。所以我觉得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是非常多的惊喜。那还有更多的惊喜就是他不抽烟，不喝酒，不去夜店，这对我来说更是惊喜。其实这三个点常常是很多父母不喜欢我们跟演艺圈的人交往的原因，可是他没有，所以我就觉得说，哇，这男的完全没有不良嗜好，而且呢超级的爱整洁，你知道他超级把那个真的是房间都是打扫的一尘不染，车子天天洗，所以你就会想，就会自己每天都在幻想说，哇，以后我要是嫁给他，什么事都不用做，我每天翘二郎腿就好了。所以我觉得他给我的惊喜是大过一切。
到这边为止的话，会觉得维琳真的是一个超级幸运的人。
是，
小时候是父母呵护备至嘛。嗯，然后结交了男朋友之后，对你来讲高高在上的偶像，然后突然在你的旁边天天服侍着你。一鸣对你这么的好哦，通常这个女生都是会非常感动的，
对
对不对啊？所以您应该也有一些相对的一些付出的表现吧？
哦，当然了，像我刚刚讲到的，既然你知道他给我的是惊喜大过一切，那当然这时候我们也要热烈的回报一下。我对他的改变也非常非常的大哦。其实我17岁开始选美，就开始接触一些演艺的工作，20岁开始接触戏剧的演出，可是其实我21岁就吸引了，在男朋友，那时候是男朋友的强烈的要求之下，诶，我就毅然决然，因为他希望我就不要再参与任何目前的工作，他希望我就当他的经纪人，当他背后的小女人，帮助他。很多人都会说你怎么会愿意啊？因为其实老实讲，有时候我现在如果再回忆说我再走一次，我一定不愿意。尤其现在的女孩子就觉得，诶，20岁正是工作的一个要冲刺的花样年华，那你怎么会愿意？可是那时候我就愿意耶。那19岁我就认识一名了。你知道我从小是妈妈的掌上明珠，妈妈从小常都跟我讲都不要做，从小在家里就是茶来伸手饭来张口，都不要做，因为妈妈常就会说，哎，嫁老公以后都做不完，所以在家里都不要做，所以我什么都不会做。可是呢，因为爱，因为他是我的偶像嘛，而且我常常要讲，我服侍那个时候服侍不是一位偶像，是两位，因为他们是双胞胎，不论要到任何的地方买任何的东西或是谈任何的事情，他们两个只要双眼一看着我说我们是艺人的时候，就会说哦好我去。所以我后来已经是他们的超级司机、助理、管家，甚至后来达明艺名的经济大权，我掌管他们的财务，所有的事情全部完全就是帮他们 handle 这样子。
所以起初他献的这个殷勤可能就是一小段的时间，之后几乎都是反过来的，对不对？
因为他是偶像嘛。
所以说这个偶像的这种角色延续到了婚姻里吗？您怎么来扮演太太的角色？
对，其实我要讲就是哦，你知道当一个偶像哦，婚后还是要做偶像的时候，其实真的这个太太非常的辛苦。我真的要举一个例子，我记得以前我跟他说啊，爸爸我们的孩子怎么样了，发生什么事的状况，你要不要来看一看什么的，他永远都说你刚刚叫我什么，我说爸爸，他就会说怎么可以叫我爸爸呢，我是偶像诶，不要叫我爸爸好不好。那我就会觉得说啊，他还没有办法适应自己已经当爸爸，孩子一直觉得自己是偶像哦，你就会觉得很累。所以呢，偶像当然不可能陪你去大卖场买东西，偶像呢也不能陪你到公园散步，偶像怎么能出现在那种地方呢？偶像更不可能陪你去看电影，偶像呢也不可能陪你去带孩子，因为偶像怎么能抱着一个孩子呢，你知道吗？所以呢，我觉得那个时候在我儿子2岁以前哦，我真的常常哦几乎都快要忘记我有先生了，因为每天就是我跟孩子嘛。当然先生的工作也非常的忙啦，那个时候就关系变得越来越远。那其实我也有讲到之前他的食衣住行娱乐几乎是我一手帮忙打理，那也因为有了孩子就没有办法再像之前这样子。后来其实老公也有跟我提到，就是说其实那时候我生完孩子的时候，有一天我就跟他讲，就说我想要跟你说一件事情，就是你可能要找一个经纪人，因为我没有办法再帮你处理你工作上的事，尤其像我喂母乳喂到2岁半哦，就是你每天要带小孩，你有时候谈一些经济事情，你总是要常常要去片场探班，就对我来说那就不可能了。对，所以其实他说，其实那个时候我跟他说要叫他再去找一个经纪人的时候，其实他自己也很受伤，甚至会有一点不知道怎么办。因为一个帮了我这么久的得力助手，好像一下子他的左右手没有了，然后他要去找一个外面的人来帮他，其实对他来讲，他觉得那个时候也是需要很大的一个适应。所以其实你知道当夫妻他那个交叉点没有了以后，关心就渐行渐远。他不在乎，他不关心我关心的事情，比如说孩子的东西，那我也好像时间整个被小孩子占满。我想其实有当过妈妈人都知道，我觉得生了一个孩子，尤其我们那种新手妈妈，你什么都要自己来的时候，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的忙。我真的觉得我每一天睡觉的时间都不够，而且我们从来没有自然醒过，然后无时无刻就像一只乳牛都在喂奶，然后照顾孩子，打理他吃喝拉撒睡， 然后像我自己那些副食品啊什么的又坚持自己做。那当然那个时候老公是只有负责一件事情，就是赚钱，但他生活上的事情我还是通通要打理，比如说家里的所有的日常生活用品我还是要去购买啊，所有的家电什么的，那个都还是全部都是我要负责。所以就变成说两个完全没有交界点，他完全没有办法来管我的事，那我也好像无力去管他的事情，所以两个那个时候就争执争吵误解非常非常的严重。
有时劳苦和重担压着你的心头，叫你每一步都沉重，当你伤心的泪水流不停的时候，你要相信主都知透，将面具完全卸下，敞开心灵深处最真的你，打开心里最黑暗的角落，让夜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云彩飞扬》。今天在节目中的来宾是陈维林。之前维林跟大家分享到，自己小时候是在父母以全然的爱呵护长大的，所以自己的个性非常的乐观，也完全无法体会什么叫做心情不好。然而在他与小时候崇拜的偶像，也就是演员宋一鸣结婚之后， 在婚姻当中却历经了一段非常艰难的过程。先生宋一鸣将全部的心力放在工作上，这使得维琳在照顾家庭事务上往往必须凡事靠自己。而一鸣也因为太太忙于孩子，不能够再协助他在演艺事业中大大小小的事务，夫妻之间的交集越来越少。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听维琳的分享。维琳，站在太太的角色上，你的负面情绪开始增加吗？
其实我应该讲那个时候非常的痛苦，因为婚前哦，如果我们两个吵架，他只要讲我一句，我一定会立刻回过去。他如果对我发飙的话，我一定立刻离家出走，你知道，那是婚前。可是你知道，女人有了孩子以后，一切就改变了。我其实不是怕他，其实我只是怕他吓到小孩，因为非常的爱孩子。所以呢，比如说当他大声的时候，我可能就跟以前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我就会说，哦，好好好，你说的都对，只要你不要吓到小孩，好，那你讲的都对。那我觉得男人就抓到了这个点。所以后来一下，我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就有了非常大的差距，就变成他只要大声，我就会完全的顺服，而且因为那不是我，那个是假的我，那个表现在他面前的那个，哦，好好好，你说的都对，那个是假的我，那不是真的我，那是一个极度压抑的我。所以其实在一个极度压抑的状况之后，自己后来有一点惊觉到不对，因为我一直压抑自己，又压抑到最后，其实我对一鸣就变得很惧怕，我很怕他要回家。那我觉得也因为他觉得我没有办法帮忙他在事业上，我觉得他对我就有很多的一些情绪上的，还有一些不能够体谅的，所以起初的爱没有了，他对我的很多的东西就会变成说他没有办法去体谅跟包容，两个人的关系就变得很不好。比如说他常常回到家，他不会先关心说你今天在家里带孩子有多么的辛苦，他可能回到家就会说，为什么那么乱，你那个碗怎么还不去洗。他没有想到说你在家里带小孩其实非常的忙，可能没有办法像以前一样就是马上去洗碗，因为我可能要先弄完孩子，孩子去睡觉了，我们才有时间去洗碗，就可能常常这样子我就会被念。甚至常常比如说小朋友发烧或什么的，有时候你总是会紧张，想说跟他讲一下，他就会有压力，他就会觉得说小朋友这种事情不要来跟我讲，我工作已经很烦，自己去处理。你就会觉得说我好像在这个照顾孩子当中我没有依靠，当然我先生也觉得我在事业上没有办法帮他，所以他的出口也都没有，所以回来他看到我好像也都是情绪。有一句话就说，当夫妻关系不好的，他看到你什么都不对。所以我变得非常的害怕他回家，因为他回家我只要一听到他要回来我都会发抖，因为我就会想他又要念我了，他又要骂我了，那我又会一直怕小孩子会怕那个大声或什么的。所以我那时候就一直每天都处在极度恐惧，恐惧到最后就是常常就会在内心里面哦演练一次，就是我就把它给解决了，因为我只能在内心里面演练，因为那是我唯一释放的方法。我觉得后来严重到比如说他有时候对我吼完他就去睡觉，我躺到隔壁哦，因为我要陪孩子，我都没有办法睡觉，我就一直演练说他刚刚那样骂完我之后我要怎么样做。真的有时候你甚至会想到说要拿一把刀，欸，就想说我要站在他的床边，然后真的就把他解决了。那个是已经有点不能控制的思想哦，你知道极度的压抑之后其实就会出现恨，因为你太恐惧这个人。当然在那个中间也会谈过说要跟他离婚或什么，但是一鸣都不愿意，他就不要，就是他就觉得这样很好，不要跟他谈那些东西。所以我觉得我就是一直处在一个极度的压抑跟愤怒，然后就会延伸那种恨出来。我觉得那时候我的那种思想已经是不能控制，甚至不能控制到最后我看新闻，我只要看到哪个妈妈哦带小孩子烧炭，我就也会进入那个画面，就是我要这样做，可是我这样做完我一定要留一封遗书，然后我要投书到水果日报， 让他们知道说，原来他们心目中的小生是在家这样对太太。然后重点是你没有人能说，如果我们还有朋友可以讲，可是因为我的先生是公众人物，根本不可能跟任何人讲。我觉得那个时候对我是非常非常艰难，然后我开车的时候也会，你又会陷入到那个他刚刚又怎么这样骂我，我要怎么样带孩子，我要让他后悔。为什么其实最后从想要了结他到最后的那个思想都是要了结自己，是因为每次我幻想我要了结他，可是你没有勇气去做，所以最后就会想说，那我了结我自己可以了吧，我让你后悔一辈子，然后我要让你知道你对我的那个压力我已经无法承受。对，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对我来讲，我觉得那时候是很辛苦，而且却没有人可以讲。
维琳如今分享起来到这个点的时候，那种难过伤心跟无助的感觉就会好像再一次的涌现哦。但是现在如果听众朋友们在荧光幕前看到你们夫妻的时候，其实你们夫妻已经焕然一新了，你们的关系，所以在这个很极度的危机当中的转机是什么呢？
我必须要讲哦，其实在我们这些过程当中唯一有参与的就是大明跟白荣，其实他们一直都知道我们夫妻之间的一些问题，因为我刚刚有讲到不肯跟任何的外人讲，所以我常常就是只能找达明跟白荣。那时候达明跟白荣其实都已经信主了，那每次我去找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是为我祷告，我也都接受他们的祷告，可你知道内心小小声音总是会觉得说，你干嘛帮我祷告，你应该去骂宋一鸣，叫他不可以这样对太太比较重要。好，可是后来我终于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帮我祷告，因为除了祷告他们又能做什么？因为其实真的我觉得人没有办法改变人，只有神能够改变人。所以后来这个事情我记得最后一次又是再一次一鸣对我发生很大的一个争执，那一次我真的下定决心我一定要跟他离婚，而且我要离开这个家，我要带孩子走，因为我觉得我受够了，我觉得孩子也越来越大，我没有办法让我的孩子在这样的一个成长环境下长大，我觉得对孩子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伤害。所以那一次我真的下定决心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离开他。我还记得最后一次我就去找了达明，我跟他说，如果我发生什么事宋承俊就交给你们了，这样子就是我儿子。然后当然他们就说，哎，不要做傻事啊，那也为我祷告。可是我后来回去之后呢，我又觉得说不行，我怎么可以把一个这么小的孩子丢下，所以我就决定带小孩我就要离开义民。所以那次我就真的走了，回我娘家去。那我还记得一开始回去哦，我们家老公还很硬哦，他传简讯给我，他说你要走就走，把钱留下来。然后我就不理他，那不理他一个礼拜之后，他传的简讯就改变了，他说好啦，你要是认错的话我就原谅你。好，这是第二次的简讯，我还是不理他。那第三次的时候他传的简讯就非常的软，他就说好啦，可能我也有不对的地方，你赶快回来。我还是不理他。后来听说就是我这个再不理他之后，哎，老公说他也崩溃了，他才了解到说孩子跟太太对他其实比工作重要，是更重要的。所以他说其实我离开，他说他都睡不着，吃安眠药都没有办法睡。那时候他就讲，在一次勉为其难之下，达明就把他带进了教会。诶，结果后来他在那一次达明带他去的那一个布道会当中，他被一对夫妻感动到。那对夫妻其实也就是一样，一对夫妻带一个小男生，他说他看他们穿得非常的朴素，可是他们看到那种喜乐是他没有办法理解，说你们为什么喜乐成这样？他就想到他自己妻离子散，老婆也不在，小孩子也不在，可他就觉得说他自己这么幸福，他为什么他要这样子？从那一次他深受感动之后呢，他就来我们家了，他就跟我道歉，也跟我的父母道歉，甚至他当天就写了悔过书。当然啦，那悔过书的内容就是不能再大声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之类哦，当着爸爸的妈妈的面哦，保证哦，签名盖章还盖手印。爸爸就觉得说 一鸣很有诚意啊。那妈妈也觉得说，你们也都有孩子，是不是也就再给一鸣一次机会？如果他都知道自己错了，也都来爸爸妈妈的面前就跟他回去。我那一次就跟他回去了，那他就那一次就进了教会。有没有转变？有。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那个有效期限只有三个月，三个月后就又变了。原因是什么？因为我没有进入教会。因为他那时候信主了，我很鼓励他信主，但是我告诉他，你不要叫我信，你去信你的上帝就好了，我不相信。然后呢，所以所有的聚会，所有的主日，他永远都是一个人。因为这样，他就离开了教会，也离开了他的小组。我们的问题又开始发生。虽然我那时候不认识上帝，可是我常参与他们的祷告，所以偷偷也有看到，耳濡目染到一些。我自己就偷偷跟上帝说，我一定不要认识你，因为他又变回来了，而且他变本加厉。所以我就记得那时候我们的婚姻又处在非常恶劣的一个状况，我又开始每天都幻想自己要了解自己怎么样报复宋一鸣，每天就非常的痛苦，我就觉得我真的是痛苦到了一个极点。然后就记得那一天我在洗澡，我就是又不是故意的嘛，我又进入了一个我在如何了结宋一鸣的那个整个那个画面。就你知道，我就突然听到一个声音，听到了一句话说，你们如果夫妻没有办法合一的话，神的恩典没有办法领导你们。可是我一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我就愣住。我虽然没有听到声音，可是我就是很清楚那是上帝的声音。我还记得非常清楚，那时候我就停下来，我就不洗了，我就立刻，你知道，你就自己在回应，我就跟他说，好，那我要进教会。然后我讲完之后，我就立刻把我自己就冲干净，我就立刻冲出去，我就跟他讲说，哎，你好久没有去小组了，明天就有小组，我跟你去教会好不好？我永远都忘不了我老公，他是基督徒哦，啊，我不是，对不对？他跟我说，我跟你讲哦，你不要以为你到教会就能够改变什么，什么都不能变。你想想看，一个不是基督徒，听到基督徒这样讲，你还会想要去教会吗？我整个就说，哦，好，我就又冲回房间里，自己跟上帝说，算了，我听错了，不是你的声音。然后我又突然另外又啪，又听到一个声音说，不要被撒旦攻击。然后我就立刻又自己回应说，哦，好，那我不要被撒旦攻击，对，我不能被撒旦攻击，我一定要去。所以我又开门出去跟一鸣讲，我就说，那我还是想要去啦，那不然这样好不好？我没有希望上帝要改变什么，我看看上帝能不能改变我，让我更多的智慧，不要常常惹老公生气。然后我就含泪讲了这一段话，我们家老公就说，你知道就好，那你就好好的改变你自己。我就说好，我心里就一直说，不要被撒旦攻击，我一定要去。可是我要讲就是，你知道我们这一去教会，我们整个家庭婚姻的关系，整个亲子的关系，我整个甚至我家人全部大翻转。后来我就受洗，跟先生一起都在教会服侍。然后你知道神的应许就是一人得救全家必得救，家人也因此蒙福。然后整个婚姻，先生跟亲子的关系整个都大翻转。我要讲的就是说，真的，我觉得夫妻啦之间真的都一定要有神，而且不能只有一个人，因为没有合一。所以我就真的是经历到说，当我真的跟先生合一，我也认识了神的时候，我的婚姻才真正的大翻转。
翻转是一个外貌嘛，嗯，但是您跟一鸣之间是怎么样进入信仰之后把那个信仰的生活活出来，您可以形容一下吗？
好，我觉得在我没有信仰之前，尤其是在我婚姻后来出的状况之后，我完全看不到他的优点。我觉得我看到通通都是他的缺点。我每天看到一鸣，就是对我来讲就都是压力，然后就觉得他不爱我，不爱小孩。 看不到他一点点的优点，可是认识上帝了之后，我觉得我们彼此都一样，就说就是都好像又回到了起初的爱。我慢慢发现到也看到了很多之前我没有看到他的优点。那当然我觉得他也一直被神在调整，比如说对孩子的关系上面，对家庭上，我可以小小的分享一个。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们的婚姻其实已经有很大的一些改变，然后我还记得那一天我要去开车，我要去桃园开车的时候呢，虽然呢整个状况已经改变，可是我们有时候人啊还是会回到以前那个思想。我那天就是因为这样开车呢，我又不小心又回到以前的一些事情，然后呢我就又整个都陷入那个情境的一个状况，你知道吗？然后后来突然我就被神叫醒，就说你不要再回忆过去，那些事情都已经过了。我就自己跟神对话，就说主，我觉得你很爱我，所以你给我这么多恩典，可是我很想要问你，就说你为什么要让我在婚姻上这么痛？你知道我就听到神对我说了一句话，他就问我说，你愿不愿意为了我付上代价？我当时自己在开高速公路，我就哭了，就一直哭，就跟他说我愿意，我愿意，因为我终于知道这一招如果没有受过这个婚姻的苦，我根本不会认识神。因为小时候太快乐了嘛，如果按照小时候的那样的一个状况，绝对不会认识上帝。你看即便我那么痛的时候，老公已经信神了，我都还没有，还不愿意回转向神。所以我觉得神是为了要救我，所以让我走了这一遭。所以我终于了解说，哦，原来我婚姻会经历这些事情，只有为了一件事，因为我要认识上帝。然后后来当然也有一次，也是发生在高速公路上，我要开车回桃园。那天也是在想事情，想一想，突然眼前就是收费站。然后呢，我就突然惊觉，因为我在快车道上，突然看到那个要收回数票，你第一个反应就是要立刻要找那个回数票嘛，对不对？我就一打开回数票，就整个都呆了，因为没有回数票，而且那天车超多的，然后我就要立刻险象环生的要到那个收费道，好不容易到了收费道哦，这时候我们才要赶快找钱包嘛，我居然没有带钱包，我真的快疯了，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心里就在想说，天哪，这该怎么办？因为在下台就是我了，我又没有回数票，我也没有带钱包，我该怎么办？而且外面在下大雨，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厚着脸皮下车，然后跟回数票的人说我没有票，然后再去跟后面的人说，对不起，你可不可以施舍我一张，我没有办法还你，因为我没有钱。就是想说最坏的打算就只有这样，你知道吗？而且你还不一定确定人家会不会给你那个东西，这整个觉得超闷的。然后就突然想到有一件事，其实我就很常都是为了这件事情常常会责备老公，因为我们家老公非常喜欢把零钱放在车上，那他又很爱去洗车，所以常常那个零钱会不见，所以我就常常一直会念他说不要再放钱在车上，两个就常为这种事情吵架，而且还常常我就为这件事，我就觉得神你看他都不改变，常常为这件事情跟他争执，然后他老是都不听我的，我就很气。就那天就突然自己快速的跟神做一个说，主，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对，是我的错，如果我现在打开左边的零钱盒有零钱的话，耶稣，其实我知道，其实有的时候义民是没有错，是我的错，如果真的有，我再也不要念他了，而且让我看到说真的不是什么事都是我对。然后做完这个祷告之后，我就发抖着，我都不敢看，你知道吗？去开那个零钱盒，我都不敢看，因为我好怕他听了我的话再也不放零钱了。然后当我打开的时候，我再慢慢的用眼睛去看的时候，你知道我真的当场泪流满面，因为里面有45块。我想那个回数票人看到我可能以为我发生了什么事，可是你知道我们基督徒都知道，你自己经历神跟神对话说那种圣灵的感动，你知道没有办法，我就一直哭了，就一直跟神感谢的祷告。所以我要讲的是，谁说什么事都一定是我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认识了上帝之后，我看到老公更多的优点是我以前看不见的。
所以我们听到就是您信主之后的眼光其实有很大的不同，不管是在看先生的一个观点上，或者是两个人处事方式不同的时候，眼光都改变了。 那也因为这个改变在很多的关系上好像就没有什么那么好坚持的。
对，那后来当然先生自己也有非常大的转变，也是因为上帝的关系，一鸣在亲子上然后对我，我觉得都有非常大的转变。
嗯，那在婚姻里面从极尽是绝望都回娘家也不打算再回来哦，等等的这个情况，然后到现在的这个甜蜜，在这个部分是不是您就最后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一点勉励跟分享？
其实如果要讲到勉励，其实我真的好渴望，好希望大家都可以认识上帝。你知道有一首歌叫认识上帝是一生中最美的祝福，可是你知道你在不认识上帝的时候你不知道这首歌的意义，但是你真的认识上帝之后你才知道说这首歌的意义有多大。我觉得说其实真的认识上帝以后，尤其像我们现在每天都充满了感恩，而且我觉得非常大的一个不同是每一件事情你都越来越不会害怕。我觉得以前我跟义明花太多时间常常就是在担忧很多事，因为有时候夫妻间每天为了家里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常常很多都是一些担忧或什么，不论工作啊，不论一些关系上的。可是我觉得我们现在每件事都好有力量，因为认识了上帝之后，你每一天你都知道上帝都会帮你预备，有神当你的靠山，你都不用害怕。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现在每天都超有力量的。而且我真的很想要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夫妻有上帝真的超棒的。像我们现在因为有上帝的关系很少吵架，而且是不敢吵架，因为我们两个自己都做了一个不成文的协议，就是当我们两个不高兴的时候想要吵架的时候，只要谁先讲出说我们来祷告，那个人一定赢。我觉得夫妻祷告也是超美的，我觉得我们基督徒的一些不论是教义一些形式都是太美了。你想想看，如果不是因为认识上帝，不是因为基督教的关系，你会每天跟你先生手牵着手在那边说着祝福对方的话吗？很难。怎么说得出来？甚至讲说老公祝你今天顺利什么，其实不好意思讲。但是我们基督徒就是要这样子。你知道我们每一天不论是我工作以前孩子上课以前，我们一定全家人就牵着手。你知道当第一个形式就是你牵着手在一起的时候，彼此的心就软化，然后我们就会互相开口对对方祝福。我觉得那种力量跟感情都会加温哦。甚至像我刚刚讲说想要吵架的时候，一讲到上帝然后你为对方祝福的时候，气马上就消了。而且甚至对孩子，我觉得父母每天如果不是因为我们是基督徒，你怎么可能每天握着孩子的手在为他祝福祷告？我觉得一切一切都是因为上帝的关系，我们整个家庭不论是彼此的关系，整个家庭我觉得都改变好多，就是真的很棒。所以真的是迫不及待的，非常的诚恳的，很想要跟大家分享，巴不得每一个人都可以认识上帝。我觉得连我跟义明这样的一个婚姻都可以有这么大的一个翻转。如果说你现在觉得有任何你觉得都已经没有办法解决，你觉得没有任何人能够帮你，你也觉得你好像没有人可以说，没有人可以了解你，我觉得真的你要不要试试看跟上帝说，上帝可以帮你，真的。
嗯，上帝不仅是我们人生当中力量的来源，他也是所有关系的保守者。就以夫妻关系来说，当上帝在其中的时候，不要说是起初的爱被找回来了，还会加上非常非常多的祝福。其他的关系上也是如此。我们今天非常谢谢维琳来到云彩飞扬。
谢谢娟英姐。
谢谢。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
今天在节目中与您一起分享的是陈维林的生命故事。衷心的盼望透过维林在婚姻中的经历和体验，我们可以真实的感受到上帝在一对夫妻的婚姻中是何等的重要。圣经彼得前书三章有一些关于夫妻的教导，记载着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为你们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在陈维林的分享当中，我们听到了当他和宋一鸣的夫妻关系蒙上帝改变之后，家庭确实得到了翻转性的祝福。亲爱的听众朋友，期盼你也能够体会这样来自上帝的信心和盼望。不论我们处在什么样的境况，也不论你是否看得见自己前面有路可走，只要我们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将生命中的重担卸给他，主的应许是确实能使我们得着真正的安息，并且在他的爱与恩典中重新得着盼望与信心。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取得了陈维林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跟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 CD， 好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能够借由您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听见。另外，节目也很乐意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欢迎你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帮助你借着函授的方式认识基督信仰。如果你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是你想要索取今天这个见证故事的 CD， 欢迎您使用电话、传真或是来信的方式和我们联络。电话请拨到02-2754-1144 02-2754-1144，传真可以传送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是捐余收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中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以及泥土音乐所提供的诗歌音乐。娟瑜在这儿就先跟您说声再见了，祝福你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心情，一声叹息。